童晨杰的正常生活。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童晨杰的正常生活，我是你们童掌柜啊。今天啊又是一期非常热闹的节目啊。首先呢是和警护端的串台，然后和樊一儒老师啊，他又要出现了啊。然后今天的重磅嘉宾，我们请到了来自《繁花》的联合导演以及主演陈亮。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就是那个锦绣啊，就卖香烟被人投诉说很贵的那个人
啊，真的、啊。好，
哎，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后面可以针对我们陈亮导演的个人啊，我们聊一聊啊，因为有一个点我觉得可以串起来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录一期某期节目讲《繁花》的时候、有一位中戏出身的嘉宾跟我讲了锦绣的梗在哪里，因为他说他一看锦绣这个名字。他就笑了、
啊、对对对对，这是他们中戏人的一个超级大的梗，但这个梗可能我因为我自己没什么感受，
对，
所有在那个那他们是哪这个东棉花胡同吧，那那 那些地方长大的中戏孩子们、因为他那家胭脂店原来叫锦绣，
锦绣
后来呢改版以后就叫过客，
对，
所以这个两个字都是秦文老师
安排在里面的，这是戏里
面
的、是戏里面的、
应该是秦文老师自己的情节，
因为秦文老师是中戏出来
的、
然后中戏的人就是说，他说只要是北京在那一带混迹文艺圈的人、都看到锦绣跟过客这两个字都会笑出来，就是说、这不就是我们什么什么哪里的一个什么酒吧的吧、
而且我觉得穿搭的蛮好的，因为就是部上海戏、在如此上海的市口里边
加个北京的东西，
放有两个非常北京的、而且非常的文艺界的那个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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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这个乱搭搭的蛮好的，
对对 对, 对、跟大家简单解释，都是在北京那种文艺圈子里边的什么酒吧店的一些餐厅的什么名字，
对
吧，
对对对，我是因为，
但是你是在
混这边，我在北电，
你在北电，
就像我们北电人旁边有一个，就比如说以前有个叫黄亭子的酒吧，有一个迪厅叫 NASA， 贾樟柯他们经常去的
NASA,、
那我们一说就知道是那个，就是完全就有印象的是什么样子的。
对、
我估计啊，我一次都没去过，我估计锦绣和过客都长那个样、
那就说回来了，刚才其实我们那个童老师也讲到了，就是一个上海小暖，为什么会想到去北京去？你对电影的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从小就有的吗？
我从小就有的，但是呢我的培养的地方是，我小时候我生出来的那个地方里有一个电影院，松山电影院，
松山电影院
现在已经拆掉了，
拆掉了、
然后呢我读书那个中学旁边呢有个叫就是刚国泰电影院，
国泰、
而且我们要
来
大扫尾声来，我们以前就是作为这个
劳动日，劳动日
小队带一个小队就进去，里边不人家都在谈恋爱，人家都在那个抱来抱去，我们还接起来点，然后去扫人家瓜子皮、
扫电影院、
这种活的、
非常不好，就是
扫电影院
打扰人家风情、就是去那个扫电影院、当时觉得反正我负责就主盯那个国泰的、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比较成长的关键阶段，大概就在93、94年的那个份额里，我正好那段时间在上，初中到高中，我就大量的看电影，就在那个电影院里。现在回想，那是世界电影的一个比较高潮的一段高峰期，
93、94年，
因为从那个《阳光灿烂日子》啊，
对，
那个《霸王别姬》啊，包括那个时候进中国的那几部好莱坞大片，全部是在那个电影院里看到的。
对，
我当时就决定来说要考，那么当时就翻翻报纸。心里啊，包括的亏啊，亏有几个欢喜的人，比如说王志文呐、张艺谋啊，他们都北电的，根本我就去考了。上海没有考点的，就坐火车坐了一个通宵去考的，就到北京去考的，我就是立志要去那个地方拓宽一下视野。
这个家里人支持吧？
家里人不是特别支持、但是呢，我现在觉得
家里人都不是不支持你做电影，是不支持你去外地。
我现在觉得哎呦，就是我只叹自己人生走得不够远，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国，学校也把我派出去跟欧洲的那些电影学院交流了一段时间，其实再胆子大一点，我在听这个节目的各位，如果大家都是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小孩，包括特别是上海的同学，我是觉得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出去看看，我就是自叹，就因为自己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比较眷恋，这个步子迈得太短、太小、
上海人好像都会有
就是有这个问题
眷恋的，
以至于到繁花之前的所有的片子我都没有离开过上海拍，从来都是在上海拍，以现在啊，就是我从繁花以后的下一部片子我在外省拍了，在外面拍了、我以后别的片子我尽可能我还蛮想在外面拍的、为什么呢，其实你看 王导在香港拍片子，他也能带出很多他是上海人的印记嘛，
对，
他有这个感觉
的，对的对的，
所以不一定要死守一块地方的。
那当时你再回去，当时家里人怎么，你怎么摁住的呢？还是
我
硬上，
我当时我父亲就没有给我钱去考，我妈偷偷的给了我2000块钱，
哦，
自己去考，
然后就考到北电，
我就
然后成为我们关老师的学弟的。你是大学？
没有没有，我跟他同学，
同学啊，
同
届的啊。那你比，
我还跟他很熟啊，
那你比他嫩多了。
关老师风吹雨打嘛，
关老师
运动是我见过身体最好的电影人。结棍哦，哥！
身体最好的电影人，这个描述是蛮对的。嗯，
对对对，我其实很羡慕他，出去弄一个什么船也能拿个冠军。
嗯，
我跟他很熟，
你们在学校里面其实就熟了，
不是一般的熟。他是我很多片短片的制片，我那《霞飞路》就是他制片的。
嗯，
在最关键时候，就关老师还给我拉来一笔巨款。嗯，
当时的巨款，
当时10万块钱，我记得。当时啊，2000年的10万块钱是一笔巨款。当时是社会捐赠啊。就是也很感人，就一个当时开一个广告公司的大老板，他说：“哎呀，我以前搞艺术也是北电的美术。”他说：“你们现在拍，我现在发财了，但就是没有钱，没有时间去搞艺术了。你要多少钱？”当时要了10几万嘛，他就给了，就是这种
古道热肠。
你去带我完成我那个梦想，
哎，
他就是这么说的。
哎呦，
关老师当时在那个公司打工，
是关老师也很古道热肠，其实也是。
而且其实我刚才就是。在看亮导在讲话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我就想到宅男电台了
啊！你这场景特别宅男电台
是吧？特别宅男电台。然后因为这个片，它是也是个短片吗？
嗯，也是个短片，
也是个短片。因为当时是在土豆印象节是得奖
的，我自己出钱拍的，没用多少钱，就用了4万块钱。
嗯，
哎，那个蛮有意思的，那个你看，所以时间画上去总归好的，因为宅男电台剪就剪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这个剪的就跟诺兰他们做，不要脸啊！说这话，就是说
吓我一跳，我刚刚居然 Q 到诺兰了。
诺兰做他最早的那部片子，诺兰是利用双休日去拍他剪的，我也有点像，就是我们拍呢是连着拍了，拍了11天，但是呢那个剪的时候，因为那个摄影师老师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的，我们呢就到他的机房剪，就剪了半年，每双休日过去剪，我也有自己的事情，就去慢慢做。这部片子拍的还是很享受的，就是说。他的就是那一刻，就是因为我当时做了很久别的行业，做了一些互联网的工作，对这个电影圈已经远离了7、8年之久了
啊。当时啊，
就你完全不知道你自己还会不会拍。我当时还就是仅剩没多少钱了，我最后就是几次创业以后剩下来一点钱，我觉得哎呦我不行了，我就是得回去拍
个作品，
我就应该是拍片子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断拍片子的，就是在做别的行业的时候，我也会把那个公司拿到的一些投资啊什么的，动不动就投一部什么戏啊，自己导导自己搞搞，这时候我就说我要拍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你把所有的镜头语言全忘记了，但是你给出来的镜头都是就是你自己看到的最朴实的东西。我当时就看到一个老太太来了永康路口的，她一个人住着，她说她有26年没有出她的房门，这个奇人啊。这个我然后我就为了测试，我挂在水果在他门上，3天的水果烂掉了他都没有动开过，他就是一个永远不出自己房门的
宅，
一个宅。然后大概有4、5天有一个老伯伯，他的同事81岁的一个老头，他已经86岁了，帮他把吃的东西送上来。那我说我绝对要拍一个老太太的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我怕没有收视率，那么我就放了两个帅哥，一个中国的一个日本的，两个人来做电台，来传播这么一件事情，
很红的当时。
我好像有印象，
我现在觉得后来这个我倒不知道这么的，就是我其实跟王导和 Jackie 最早的接触，就是他们先把这个故事买去将来要做一个大的片子，所以这是我其实很早就是在繁花之前的很多年就见了 Jackie 姐。但当然这个也过了10年以上的时间。
Jackie 姐是
是我们片子的监制，繁花的监制，
繁花的监制，
他也是彭启华老师，就是一直是很多王家卫电影的监制。
哎，那个亮导，你们跟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之前你提到《霞飞路》，提到宅男电台，现在通过哪些渠道还是能够看到这些作品的吗？
现在我把它统一都放在新片场上，就是大家到新片场上，这个
新片场是个
新片场是一个短片为主的视频平台，
它有 APP 还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有 APP、
嗯、
有一个网站
叫芯片厂，
其实所有他们做广告的导演的作品、嗯、一般都在芯片厂上。
芯片厂搜你的账号吗？还
是你就搜沙飞路或展览电
台
或者说陈亮、
啊、okay, okay,
都能看得到。
OK OK、
嗯、但也就在上面有，原来我都放在什么土豆啊什么上面、
嗯、
后来那网站都不在了、嗯、
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开个 B 站账号什么的，就是
对，应该把它弄到 B 站上去。
对啊，现在年轻人、嗯、我觉得 我估计这期节目听到这边已经很多人要开始搜这个东西了。
嗯，应该是大家就是小宇宙的听众们会喜欢的那个调调。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我其实还是蛮文艺的。
嗯，
挺秀，蛮文艺的。
嗯，现在也是。
哎，你怎么会突然想到宅男电台这件事情？
因为我想起
刚才我们那个场景很像的。
因为我又想起我跟亮导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的朋友，
嗯、
然后金胜军是我的，对，金胜军来过、啊，
来过，来过，来过。
对他
还被骂了。
他最近在做电影嘛，然后。嗯，他跟亮导其实先认识的
啊，
因为当时我
应该参加土豆吧，
哎，然后应对应该就是当时参加土豆，然后金总带过去的项目是《地球人搞对象指南》，
嗯，
当时也是在土豆非常火的
大
一个、啊、对，就是对对对，就是几分钟的那种小短剧，
嗯，
然后其实现在来看，它其实就是短剧嘛，
对、
嗯，当时没有
这
种形式，就是
概念，
所以金总一直在说他在做一些。太超前的东西、
嗯、
导致没有平台可以承接这样的内容、
嗯、
但是其实地球人搞对象指南大家应该现在在一些可能 B 站上也会有吧，有人会搬运的、
嗯、
对，他因为拍了很多集、嗯、然后当时是流量非常高的一个短剧，但是呢在土豆印象节上败给了宅男电台、
哦、
对啊，所以他们作为制片人和创作者其实是在土豆印象节是有过交流的、
嗯、
然后后来我说我去拍了上海女子图鉴，然后
他就说到
了陈亮导演，然后他就聊起来、
嗯、
后来我们三个人还吃了个饭什么的、
啊
嗯、所以就有这样的缘分在。
OK，
嗯
嗯，我好感叹这个
上海好小啊，
漫长的过程、啊、就是童老师刚才那几句话呢，他就是一些文艺创作者他必有之路，就是从表达个人就比较文艺、
嗯、
就是说你的自己的艺术审美各方面的一种不管别人接受程度的一种表达和倾诉、
嗯
嗯、
一直到你看他一转他说上海女子图鉴，那就等于是一个市场上让你做的作品、
嗯、
现在连续开始了，就是从这个往后的所有作品都是要面对一堆平台的管理人、
嗯、
然后面对所有观众 KPI 对吧，看你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点击量是多少、
嗯、
然后现在你看啊、哦、自己这个为樊花而高兴啊，什么两万八两万九三万三万一啊就好了，过两天自己片子上的时候已经咳叫对吧咳因为其实到过三万的好像腾讯只有四部，
对，
就是很少了，
他已经三万一了，对，
他是三万一、
嗯、
那是个比较现象级的一个热度了哈、
嗯、
而且线上线下打通，
所以
年龄段
这两天看那个贺岁片的感受就是、
嗯、
其实那个过程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过程、
嗯、
就是你到底为自己创作还是慢慢跟所有人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创作。
而且你刚才提到金圣君，我很感慨一点，因为正好可以呼应刚才亮导说的那个，因为上次金老师来我节目聊的什么呢，他现在不是拍那种这个叫什么
悬疑片是吧？
不是，他是那个应该
他现在在悬疑，就是在之前来的
之前那个应该叫什么？
就是横屏短剧，
网剧应该叫网、
啊、
网剧，
就是短剧，就是短
网络短剧那种、
嗯。
但是这种短剧不是像现在抖音那种，
我知道，
它是横屏短剧，
对，
抖音是竖屏短剧，
它可能一集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然后一个几集。然后他那天聊呢，他很。试图从一个科普的角度跟我讲很多一些东西啊什么。其实之前我们有一个局，我们吃过饭的时候，我当听他说过这一段，我说这个蛮好玩的，来聊。但我觉得聊得很好，但后面居然在互联网上就是播出去之后，有一个点，后来我们金老师被很多网友指摘，就小宇宙的网友指摘，为什么点？因为金老师讲的很多东西是其实是一种互联网企业平台灌输给很多我们内容创作者长时间 PUA 的结果。他比如说里面讲到说人群的问题，然后说那个观众的标签群像应该怎么样，他比如说使用到小嫂子这个说法。那你知道就是对于那个文青的一些女孩子来说、
嗯、
这个说法就很冒犯你知道吧但是我试图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解释，我说这就是互联网的一种思维、
哦、
去把人群标签化什么的、
嗯、
我说作为创作者来说，他主观上不是说把人去分成什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那个现象让我就很感慨，就尤其刚才结合我们童老板说的那个童老板，
你不要叫童老板，
童掌柜啊，
你就有评论说怎么突然出来一个童老板，
掌柜脑子我因为童掌柜这个讲法在我脑子里老是闪过，跟老板是有关系的、
嗯、
啊，就是刚才你提到说、
嗯、
我们金老师当年也是拍很文艺的那种，就是短片的那些这样的导演，搞笑短片。你看，他也是刚才，
我觉得金老师一向就蛮商业的。
他蛮上，因为
你说那个剧集其实也是蛮喜剧的，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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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很快的。
他是走那种就是好玩的路线的，他不是太文艺。
区别就是说，他也是表达自己啊，或者拍那些东西啊，然后也现在也逐渐，但是我们想想很恭喜他，他现在在做大电影了，
对，在做大电影，
对，所以说我就很感
慨。然后我刚前两天杀青回来，
哦，太好了的，
对，就昨天回来，前天杀青，
能讲，现在还不能讲的，
现在先别讲
了，
先别讲，
反正
这种都是要留神秘。
反正我觉得过了十几二十年，你去看，就是这种环境的那种变化，真的还不太一样啊。
哎，其实说到大电影，我突然想起来，亮导的大电影其实也在路上了嘛，
嗯，
对吧？先跟大家见面的路上，
我是年前做完字幕。那就说明大概快了，我只能说大概快了。
龙标
早就拿了，
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能跟我们描述？
都是中国都是这样，就是说，就市场上都是这样，你到做字幕了，那你就离场更快。
嗯，
龙标拿完了，会有一段等待期的，就最后有这，那么再多做点什么东西。
嗯，
我也是个大电影，不，也是个悬疑片，然后那个。故事我觉得就不讲了吧，因为这种
东西都是
故事不用讲，
都会留一点。那个叫《天才游戏》，是彭昱畅和丁禹锡主演的。
哦，
我
也弄了，前两年
也弄了蛮多年，是跨疫情那段时间拍，繁花之前拍的。
对。然后其实我是突然想起来，其实亮导的整个的就是经历大电影的过程也是跌宕起伏。
对，是跌宕起伏，是跌宕起伏，就过程呢。但是你看，你如果现在这个档口再让我来一次，我就不会那么跌宕起伏了。
嗯，
因为你就不大还是不知道那个市场怎么走进去，怎么遇到这些。规避掉一些可能会有的坎坷，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哪里发力对和不对。比如说你故事上到底做的成熟不成熟，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两天，这几部市场上的好的，贺岁片，
你昨天一口气看
了，我就是觉得拍得很好的，
我
是除了《摇太阳》没来得及看，别的几部都看完了，我是觉得，哎呦，其实是很卷才导致很有些片子就是拍片没空间了，真的都拍的，我跟你说，现在这样的类型掌握到这个程度，你放在以往的那些贺岁里很可能都是冠军项，但是现在几部这个成熟度的作品，我就说中国电影其实都很聪明的，他们一两部片子下来这个有一些坎坷，他马上就掌握，马上就迭代掉了。
对的，
你看赛车就比原来赛车搞得更 好，
对，
体育运动也比原来的体育，所谓的体育一些桥段自己的这个奉献做得更深，包括我昨天看张艺谋那个，我就觉得哇，一开始我觉得有点不习惯的，我觉得哟，怎么弄得跟剧一样哈，因为他最近好几部倾向都是这样，影像上你不是很抓了，到后来非常打动人心，就是人最根本的那些表演，他的高潮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好。我现在你让我说这是最好的一部，我都愿意的，就没什么问题。红毯先生我也看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业界的进步很大，就是你说要么就是大家一个工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整个市场现在整个的资金各方面也没有那么充裕，说到底就是竞争变得更剧烈了吧。大概是尴尬，所以阿拉肯定为得老辛苦啊，
老辛苦。但是你觉得现在的环境是你更向往的环境吗？
我更向往的是刚才您在说的时候，刚才说的是那种有点像王导的状态，就是说市场任他千变万化，有他自己的那个总经，就是他表达的风采是，就是他表达的东西是基本上是不变的。当然我认为咱们繁华里边还是融合了大量导演对市场的一些观察，包括现在用下沉这个词啊，用了很多这些东西了，但是他自己的那些喜好是不会变的，这才是所谓艺术家。他不会根据你的类型，他会不会根据你的小阿嫂还是小嫂子，他都不关心的，这个没什么好关心的，就是我表达我的，你是不是欣赏我，就这么一个姿态，蛮牛的，何况还火了是吧。
是。其实那你作为导演的话，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恒定的一个喜好现在稳定了吧？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喜好呢是更不是就是我认为不是第一流的，我自己认为就是第一流的是我本是我，我是这样的，我的审美是这样的，你们如果很喜欢我，那是我的荣幸，那是第一流的。有相当批导演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觉得毕赣也很不错啊，就是他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但是呢第二种呢就是说，当我觉得我的喜好是我吃不准，我觉得我的喜好还是很小众的，也许你们不一是每个人都会 follow 的话，那有时候我的乐趣就是从类型片中去找那种第二种乐趣了，就是说我去讲一个悬疑片就非常悬疑的故事，喜剧片就非常好笑的故事，觉得我的乐趣在于你看 你们都很喜欢我这个故事的精彩吧，就是我现在的乐趣有点转向于这个，包括科幻片它也是这种类型，就有人会觉得哦，科幻片有一种特别好的思考的这个对这个宇宙和人生思考的这个角度，大家是不是特别欣赏这种智慧、啊、如果这些东西能够在后面的事业中发展出来呢，我觉得也很好。比如说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像雷利斯科特这样的类型片导演我非常喜欢、这个、他那个拿破仑拍的既沉着又简练，而且他每据说啊，我看的笔记每遍只拍每条只拍两遍，只拍两条到三条，就这么一部
分。它是个战争场面。
对呀、啊，它的成片其实有五个小时，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也有两个多小时，而这么一部把拿破仑此生所有的战争，从土伦到最后一场滑铁卢，通通表现的电影，只拍了六十天，好像是六十天。因为我老把它跟奥本海默搞错，奥本海默是五十五天，那个只拍了，我简直不敢想象，就是他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我几遍去确认外网的一些数据，他确实只拍了那么多。雷利斯科特说，他经常上午十一点钟就可以收工，他可能是跟我们王导在另外一个反面
的反过来的、
啊、
时差。
他一定很早，老人家肯定很早出工的，我猜想啊，肯定从天光刚亮，第一杯咖啡就开始拍了，一直拍到十一点钟就可以收。就是这样的一个导演，当然他用的机器非常多，他说他最高用到十一台机器。但是你看他的光影好吗？也不差的。他说明他的控制能力是很高的，但他没有那么繁华那么好那么极端，对吧？他肯定是总的控制力是很好的。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导演被你归为，就要说哦，他可能自己会根据大家喜好的一些类型去展现自己的一些品味的东西。
对，兄弟，都是匠人，我觉得大家都是匠人。但有的匠人是比如他终身打造一把刀或者打造一个壶，那个壶极其精美，他像梵高一样画一幅画，你一进这个艺术馆你就把它弄下来了，你觉得我特别好，就你一下子爱上这幅画了，你很喜欢。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千变万化的在锤炼他的手艺，他觉得哎，我这个品牌系列出来的这个刀只要打我名字的都特别快，都特别好。那这我觉得这也很好，就是他并不是说就独一招，就我就那一样，我可以千变万化。我觉得也很好。
你觉得你更像哪一种呢？
要成为第一种是要有福分和天分的。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打磨，我越来越没有信心说捍卫第一种的。那只能把第一种中的一些嗅觉带到第二种中去。你想希区柯克很明显就是第二种的那种导演，就他讲故事的欲望非常多，但是他就在这个技法上不断锤炼自己。其实我们电影学院早期的电影教学有一点点反这种，觉得那种很匠气，就还是比较的匠人的。但是现在这几年反过来，其实很多人都有一次我听到高晓松的节目里说，他说他这么多年看下来觉得他反而倒是留在人心里的倒是那些艺术片倒是那些类型片作品，倒反而能够更让大家记忆深刻，把人生道理讲得更清楚。那些非常有名的艺术片你当年觉得非常好，但其实里面也是良莠不齐的，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有的盛名难副的。
是的，所以就是其实电影创作它也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嘛，就是它也有点像就是时尚的流行一样，就是你有些片子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很好看的，但是你看啊看啊的，比如说
留不住。
对，有的时候你说我回去再看看，哎，怎么这个片子好像跟当初就不一样的感觉了。
对，一个是时代变化，还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变化跟时代的一个变化。
是的是的。
因为刚才亮导讲到一个点，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刚刚提到说电影学院可能你当年的电影学院可能比较批判或者说比较看不上那种匠气的那种东西。我前两天不是跟那个关老师有一次那个关老弟有一次在小红书那个初一晚上，我们是各自看了四五部那个贺岁档之后，然后晚上就直接在小红书聊嘛。然后我当时就提了一个话题，就是我突然发觉现在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崛起了一股就非你们北京电影学院的一股导演势力，而且都集中在
崛起了很久了吧，
而且甚至都集中在82年这个年代。我查了一下，大鹏82年、贾玲82年、韩寒82年、然后那个陈思诚大一点了啊，但陈思诚也算那个，
我们阿宝好像也是82年的，
对，那个胡歌
是81年底的。
好，就是然后
女导演吧，也可以的。
然后就引出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我在想，我试图去解读这种现象，是不是这种非科班出身的一些导演，而且再加上，尤其像贾玲跟大鹏是。他们是大众的喜剧的明星，其实你像贾玲之前上那么多国民级的综艺节目啊什么的，
包括小品，
对，他对于中国所谓的啊打引号的下沉市场的那种体感的认知其实很敏感的。 或者说他知道中国老百姓大概喜欢怎么样的一些故事的那种东西，然后体现在他们的创作里面，这种人才，导演人才现在越来越被看到或者越被市场所接受，这对于你们科班出身的导演来说是不是会是有一种提醒？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远远不能，就是根本就不用去纠结的，因为我觉得就以我自己的人生际遇来说，我看到的比如说自己朋友里边成长最快的永远是演员，为什么演员成长最快呢？我认为他们的，尤其他们红了以后，他们的人生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改变一个人水平，我说的是水平啊，可能他我们很多演员我们都是从大学里一路过来的，当年他们在我面前只是一个表演啊，长得特别好啊，就一个同学，但是很多年以后他对电影的认知，他出手，他去指导一部电影，他来做一些故事，他的能力远远高于我的想象，那么我在想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经历什么，对
对，他在很多好的烂的剧组待过，他经历过无数演员之间的一些斗争啊，经纪人啊，换公司，经历过他见过的钱，他调度过的钱，对吧，这种人生的机遇，那对吧，对吧，我们童老师人生也很精彩，他如果
太精彩了，
他如果去表达点什么，他一定是有很多思考在里头的，
对的，
所以我一点都不奇怪，就八二年只是一个巧合啊，只是那一批就是说从自我非科班出身的这些人，这些导演，他做的东西远远有可能比所谓学了几年的人更好，因为所谓学了几年的东西跟所有的职业行业里都一样的。你说清华北大重要吗？我认为清华北大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它代表一个人之前的修为和他一定程度的一个素质，
对，
但是这只是一个标签，
对，
它只是一个敲门砖，一旦毕业的那一刻那个事情就不重要了，就已经不重要，
对的，
在学校里的时候是重要的，所以当导演的一刻你是哪里毕业的不重要的，你对人生是有几分理解是这种，所以我相信啊，你现在看到大鹏贾玲他们的风采，他也同样承受过很多苦的，
对的，
一样的，
是的。
那你就是你刚才说你是属于那种不那么纠结的，但应该也有很多人是非常纠结这一块的，
那就没劲了，我觉得就千万不要有空去纠结，赶紧想想自己哪些地方自己要么
还能做的，
还能做的，要么你纠的不够多，
倒过来的就是我们佟掌柜，刚才我觉得亮导说的那个关于演员成长最快这一点，你自己有体会，你自己做演员也转型做演员那么多年了，你觉得跟之前做演员之前相比，纯做比如说做 model 啊，做艺人来讲的话，自己的成长和变化大不大？这样
还是做别人老婆呢？
我不好意思提这点嘛。
当然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特别是因为其实拍《繁花》让我有了一个巨大的成长，因为在这三年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点很奇怪的，就是我进《繁花》组正式拍摄，就是黄河路那时候搭好了我们才进的嘛，之前其实已经别的戏份已经拍了一段时间，然后我正好是录完《再见爱人》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进的组，所以呢就是其实关于去繁花还是去再见爱人，我在之前
是
有过，
但是你之前等待了很久，
对的，是有纠结，是有过纠结的，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两个项目的时间会被撞得很厉害，但是后来确实也是有一些有一些档期撞的原因，就是当时我甚至在北京我还见了很多业内的朋友，就是在聊这个事儿。因为
你在问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因为再见人其实它一半是我的私事，它也不完全是一个工作，
对，
但是这个私事呢对于当时阶段的我和 KK 的关系来说，它是一个也算是一把双刃剑，
对，
但是呢我们是觉得我们因为两个人的决定想要去，但是繁花其实是我一个人
的
事情，
对的，
所以呢就变得说你在关系和你个人的事业当中你是要有一个选择的，那就是我觉得人生嘛，就是其实在创作人物的时候也是，就是人物在每一次的重大决定的时候，他的选择其实是可以反向来塑造你的人物性格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肯定还是会把再见爱人放在前面一点，即便我在繁花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了，但是可能我觉得一项工作它还是没有我整个的婚姻生活来的那么的重要，同时我也会很 care 到 KK 的想法，因为是这个是我们两个共同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当时说不管了，那我就先去吧， 去了之后呢，在过程中，而且非常巧，其实之前大概10天左右，我们的手机是完全没有看的，
嗯，
因为我们是不能看手机
的
手机全部是关机，就扔在节目组的那个状态，
就去新疆了，对，
对，因为我们是需要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
对。
然后后来等到大概第十几天，就是我们到了比较繁华的那个城市，包括我们需要跟父母有一些接触的时候，手机就打开了。打开之后，我就发现经纪人给我发来消息说，繁华那边需要你去拍。然后我们也讲了我们的时间什么时候回去，但是这个时间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导演组那边其实对我的时间也有一个调整，
对，
反正就是我和曾美惠子是同时开始进入黄河路拍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哎，就这件事情就非常的
match，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演员时间久了，包括做艺人，其实也不是做演员，就做艺人时间久了，你会有一点迷信的东西的，
嗯，
就是这个事情顺不顺利，
自我暗示，啊，
对的，顺不顺利，
我觉得你运气好，哎，你总算碰到的繁花，
嗯，
就别的戏他拍到那个点拍都拍完了，
就不会，对，就根本不会，但是可能也就早就拍完了，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这种选择，包括这种，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近十年我最重要的两个大家看到的东西，
对的，
所以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你其实，我经常说，如果我是20岁碰到繁花，我不可能进这个组的，我根本无法驾驭这个角色，
人还没沉淀下来，
是的，甚至于我连试镜我都熬不过，包括如果我20几岁，我第一次婚姻的时候碰到再见爱人，我也是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展现自己的，
对对对，
你肯定是最后出来，观众会觉得，哎呀，这个女的怎么那么不成熟，或者说的话也有的没的，
嗯，
但是就是正好在我这个时段碰到了这些事情，所以你刚才说的所谓的作为演员的成长，
嗯，
其实我在拍《繁花》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嗯，
就是因为在拍《繁花》的过程中，其实再见爱人已经播了，你在播的过程中，包括现场的演员，包括旁边的声音，包括我的另一半，他都会有不同的。我觉得是一种压力啊，
嗯，
会是一种压力给到你。包括我那时候在松江拍的时候，
嗯，
我就说，我跟组里说，虽然我是住在上海，我说我还是住在组里，
嗯。
然后其实我就是有意识的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
啊，
因为我不想那个项目再影响到我在繁花中的感觉，
嗯，
因为你知道拍繁花它是需要你100%去投入的一个东西，
嗯嗯，
同时每天其实你在表演上碰到的。就像亮导说的，就连很多大牌演员他都会紧张，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就是拍的那么少的，
嗯，
然后又是半路出家的演员，就你每天的面临的挑战是很多的，
嗯，
是很大的，甚至于刚刚进组的时候我都随时担心自己被换掉，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我就觉得现在我再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会成熟的进步的很快，
嗯，
很多。然后你说贾玲也好，大鹏也好，特别是这次贾玲，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佩服她的意志，
嗯，
我觉得这种韧劲有可能就是在做演员的过程当中去培养出来的，因为演员他是一个被选择的行业，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被动，
嗯，
你会觉得无能为力，你会觉得即便我做到比别人好了，但是可能这个角色或者最后这部戏的结果也不是好的，这个角色也不是你的，
嗯，
就是你要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心态的培养，你怎么样去反向的说，我主动的用我自己的努力去绝对的去掌控这件事情，
嗯，
或者部分的掌控嘛，因为没有能够绝对掌控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感谢我的演员职业所带给我的这些心态的转变的一种支撑吧，
嗯，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包括其实这3年的过程中我都还一直在做播客，
嗯，
对吧，就是你的就是有
做播客倒是蛮好的，我觉得
对，因为有的东西是有的表达是联动的，
对，
就是你的表演和你的就是声音的表达，因为我经常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播客去缓解我心里面的一些
感受到了
不安全感的，是的，特别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嗯，
就是其实我们无能为力的那段过程当中，
嗯，
就是一直是就是它一个，
而且听众
互相作用，
听众给你的反馈让你更有那种安全感的那种东西，
是的，互相作用，
嗯，
然后包括就是叫潘经理被大家认可的这个过程，
嗯，
其实我老说我没有想过我演的角色会被人认可你敢这么想吗？我就是一个把预期放得很低很低的人，
哦，
因为我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说演过某一个角色被大家很广泛的认可，
哦，
我有很多别的身份被别人认可，
嗯，
好的坏的对吧，但是角色这个角色被认可，我有点受宠若惊的、
嗯、
我甚至有点害怕的、
嗯、
你知道吗？
嗯，
那我突然想问那个亮导，就是刚才也提到比如说演员的成长这个话题啊、
嗯、
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同样是演员，因为有的演员他也，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对于演艺这份职业的大家的态度和一种怎么说设定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不成长，或者是基于他可能对于演员这个行业他觉得这里边的精彩，这里边的可看到的一些前途的东西，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是目标这个东西，但是有的人会内观嘛，会反思嘛，最终会问到一个，我做这个职业是为了什么，我在这里边得到了什么，或者我未来想成为怎么样的一个自己。那扩大到导演啊，或者说整个演艺圈的人来讲，因为你们的工作其实很特殊啊，就是一方面是尤其像你从小文艺青年长大、
嗯、
是深爱这个行业、
嗯、
然后现在因为这个行业得到了名和利的那个东西、
嗯嗯、
有的人是会动摇或者说不明确，但有的人是会越来越明确、
嗯、
你是自己的怎么来看这一个点？
我大概啊，你说的丁秀这些问题我大概琢磨下来，大概这个点在这儿，就是我很幸运，就是说童老师我估计也很幸运、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喜欢从事这个方向呢、
嗯、
恰好是一个你能把自己的喜欢和谋生的手段呢
结合，
有机会结合在
一起，有机会结合
在一起，而且你越喜欢你越把那个喜欢的程度做得好、
嗯、
你得到的这个经济收益呢也可能就会越高这个应该正好是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这很幸运。
但是呢大部分职业它可能不提供一个太喜欢的情绪价值，
对的，
只有这个文艺这条道路呢、
嗯、
比较容易。当然，但是我觉得、啊、哪怕是个厨师，你切一个豆腐，你做一个菜、
嗯、
你得到别人的表扬、
嗯、
或者你在这个自己的火候和手艺不断的在 成长的过程中，你也会得到一些反馈的、
嗯、
你也是好、
嗯、
但不像我们本身啊、
嗯、
我们大部分时候并不是光喜，我们没有太喜欢自己，我觉得、
嗯、
我们大部分时候是连看同行的
演
出和他的导演发挥，我们都能为别人欣喜办 很久
的。
对
的，
我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弄得那么好啊，这个演员啊
好为他开心，
怎么能演得那么好、啊、
当然那个诺兰的老师你怎么就这么天书里你怎么就拍得那么之精准啊、
嗯、
这么强大、贾玲你怎么意志力对自己怎么那么狠
啊
对不对、嗯、我们会有这么多赞叹。那么你赞叹别人的时候呢，你鞭策自己对吧，你觉得我操，我下次做我也得做的怎么样、
嗯、
那么我一旦这个事儿被我弄成一次啊，成功一次，反过来我觉得哎呦我片酬也上涨了是吧、
嗯、
我也那个是会有一些这个
正反馈、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收听这个节目 的所有的职业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从自己的职业里或多或少去寻找这种刺激的、
嗯、
因为你我现在我跟你说再说一点啊、
嗯、
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么多从 MSN QQ 到今天微信，你知道我平时是怎么期待你的本吗就是说我也是刚刚结合繁花的理解啊，
嗯，
我首先觉得你长，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哇你长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的形象，
嗯，
这个形象这个好的标准其实就是它的多样性而已，
嗯嗯，
并不是人有什么固定标准，
嗯，
只是哇童老师长得如此的不同，
嗯，
这个不同恰好都搭配非常好的，你在光有这么好的光影下呢，你先首先欣赏这份美丽了啊。但是呢就一场一场就是所谓表演的好坏，就是看就在这个形象下他本这个人该有的表现会让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他这几下你会觉得就差不多的，如果哪场戏哦，长成这样的一个人，他给你的那个感受，他表现出来的反应是如此的不同，那就是表演好的那一刻了。
哦，你的标准是这样，
哎，我就是这么来判断，就是像童老师这样的朋友的表演的。
嗯，因为上次我们两个人在跟范甜甜聊的时候，那个佟掌柜讲到说，其实这次他妈妈跟他的一个反馈，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平时不太会说，
就是大力称赞
大力称赞自己女儿的一个人，然后那天说什么啊，他说面对旁人的表扬，他说啊，我对他最满意的两次嘛，一次就是2001年
对
吧，
对，
模特大赛，一次嘛就是这一次，其实我感受得到其实你有点因为这个点而有一点那种正向反馈的点，亮导你有吧，这次比如说作为繁花联合导演也好，锦绣这个角色也好，大家给你的那么多诸多正向反馈当中，有没有让你有一个就是、那么
夸你夸的最到心坎里的？
我现在就有两个感受，第一个呢，我是觉得作为演员，我第一次就我从来没当过演员，我第一次觉得哦，当演员有这么个爽啊！因为其实王导跟我讲过一次，王导说啊、这次把你就是推到台前啊，你就会知道 啊，其实给你，其实有点意思说给你多挑多增添了一条生路啊，大概这个意思啊，
赏了口多赏口饭吃，
多赏口饭吃。我不大懂哎，我其实我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我心说我当导演不当得好好的吧，就是还可以吧。后来我就是繁花上映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演员有这么不同的一个，就是很多人看到你，很多人把你跟那个形象有所挂钩，那么呢有新的工作会来找你，然后呢有些人就会比如说我觉得啊，那你可能就代表一种就是胭脂店老板啊，或者你对情报的这种
报打听
啊，你有这种形象你可以用到这个形象。哎，这我第一次对这个东西有个欣赏，就是你的皮相你的外观可以去塑造另外就是这种角色，就是你可以塑造一个东西，这是我的感受。但我更大的感受是游本昌老师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他拿到那个奖杯在拿奖的时候，他跟胡歌还是主持人嘀咕了一句，这都是负担，他说了一句的，他说他就是应该在他88还是89岁那个年一两年前，他更多的是负担。我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因为如果我是个大明星，我可能因此获得巨大的资源来做我要做的事情呢，他这个负担是对等的。但是如果在一个没有就是当还不是很对等的情况下呢，也肯定会是一种负担的，但这种负担就是你怎么处理好。那么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反正我对演员只是尝试而已啊。我去体验导演的获益和负担吧，但是演员的收获和负担是另外一个功课，也很复杂。
你说到负担，我现在也有的，真的有的，就是特别是《繁花》播出之后，然后我正好当时也在惠州拍剧嘛，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不管是导演，就是这个剧的导演或者演员，其实他们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内心会觉得说，哎呀，如果我接下来的戏没有演好的话，就是会不会有一种
辱没繁花，
哎，就是丢人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好歹是个王家卫的演员，怎么演这个演不好？
更大的可能性是就是被人说现原型吧，
啊，
对
对
啊，可能如果是没演好的话。在王家卫笔下你是可以这样，你看自己去弄的嘛，就是这样
啊，是的，确实会有这种负担。包括就是比如说我再去别的组，然后其实其他就是再去新的戏，他们其实会待遇什么都是往上涨的嘛，就是各种待遇啊，我指的是包括现场的人就会对你特别好，
毕恭毕敬的，
特别好，你知道，就是那种生怕老师有一点点不开心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以前是不会，以前就是大家就是平等的工作嘛，
相对平等一点。
然后一个呢，是一方面感叹，就是这个圈子，
这老师是见过世面的老师，你知道，
这个圈这个圈子就是，当然我在做模特的时候，这种待遇是很习惯的，但是做演员确实是第一次。然后呢，你就会觉得。他们是真的是觉得我演得好呢，还是觉得我是因为有了这个名气呢，还是怎么？就是你自己会嘀咕，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年人的一种困惑啊。可能我20岁的时候我就尽情享受就好了，但是到了40岁，你就会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一直大家就是对你是这样的态度，然后你自己的表现，我就觉得哎呦，就是有压力啊。你万一表现得不好。或者说因为演戏这个东西很奇怪，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不好，但是可能导演觉得是好的，但是导演觉得不好，但你是觉得自己演的挺好的，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你就会有的时候就会忐忑不安。就像前两天我在佛山刚杀青的最后一场戏，就是因为现场的各种原因的限制嘛，就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得到就是最好的一个表现的机会。然后我回来就一直到4-5点钟都没有睡着，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反应是不是没有做好，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好。而且拍完繁花会有个毛病，你知道吗？就是当你一两条过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怀疑自己。
导演是不是放弃我了的？
这个
就是会非常怀疑自己。
你现在一说我就紧张了，什么一两条就过了。这个肯定要怀疑自己的，因为我觉得一两条我连角度都没找到，我是最好的。
对，就是你的工作习惯其实跟以前不一样，就是很以前可能会你怼着就是第一条，就最好的就怼到第一条，你的心态会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说啊，第一条啊，那就先演着吧，先看看怎么回事吧。然后就导演就说过了啊，崩溃，你知道半崩溃的状态。
我觉得原来游本昌老师那句话是说，演了王家卫导演的戏之后，对于你们以后再演别的戏，对于那个戏的导演是个负担。 也蛮难伺候。
我觉得这确实，你带入对方导演，他也会觉得有点尴尬。
对啊，
就是你，我
你刚刚说到你说那个，
我是让你过还是不过呢？
对啊，你刚刚说到你那个，其实我觉得导演负担最重。万一你在他的戏里边被人家口碑不好，人家会说，你看这就是导演的差距。我想那个导演肯定心理负担也很重的，对吧？那种感觉，
这个导演这个演员会更在意这个事情。
我说的负担呢，又有点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其实我们本身的肉身和我们本身的这个气质就是这么一个，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但是因为像我现在只有一个形象，就是锦绣这一个形象。但是尤其成功的演员，像游本昌啊、胡歌他们，有过很多个
很多成功形象，对，
他就会让所有的受众有一个不同的想象。你出现在哪怕你出去吃顿饭，他们也是济公出来了，阿宝出来了，有各种各样的想象。那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幻象，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一些负担。
对，
他们会对你有不同的期待。
哎呀，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我还好，因为我现在对吧？比如说我前两天跟范甜甜去逛灯会，
哎，那个
很多人
城隍庙那个，
认出他的人很多。但是认出我的人就很少很少，
你形象在里头，
对，因为我的那个
造型不一样呀，
变得不一样。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就是这样隐藏在角色下也还挺好的。
哇，你们那天去城隍庙不是应该会引起围观的吗？但
还可以。
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会引起围，就是他站在他自己那个灯胖头灯。
哎，他站了呀，
他站了，他们还合影
拍照了。但是好像知道这个梗的人就也是比较少。
那亮导，你比如说亲人朋友之间对你的反馈这次有吗？
有吧，但是这个
作为卢湾小暖对吧？
对，
又演到一个作为上海演员来讲至高的一个荣誉的。
我对我自己的大部分的戏的表演，我自己是有一把小尺子，有比较大的判断的。我稍微演得好一点，倒是就是跟最后这场戏，跟潘经理的，还有跟汪小姐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初窥门径，我大概差不多，因为我的戏也很少，所以呢，我能锻炼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到了一年左右。快一年的时候我才大概知道，哦，稍微怎么样才能稍微好点，跑上来演的都是懵的，还比较懵。导演其实对我也大概放弃治疗了呀。就是跑上来死大几步了，
但同时你也是联合导演嘛。
对对对，反正因为我自我安慰的时候，我本职工作不是这个嘛。
对，那我就比如说，
你有退路。
我有退路。
那比如说你，比如说家里人，因为两位都是卢湾小暖啊，因为又演了这么一个戏，最近大家可能都有一种感觉，我们哎，海派文化，我们上海啊那种感觉，对吧？最近讲马路上讲上海话，那么抬头挺凶的，大家都啊。作为上海籍的导演和演员，现在来看这部剧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造成一个东西，是不是也很感慨？
我经常感慨上海什么文化机构应该给王导颁个什么奖？这个我每天都在感慨，就是他。确实为上海的这文化这些事情的复兴啊，他推了很大一把，这个是他带来的，对吧？
是，我觉得特别是你现在讲卢湾小暖了，其实很久都没有人讲这个词了，因为
十多年了嘛，
确实是湾区已经
被并掉都十多年
了，并掉
了，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都屏蔽掉了，因为有段时间我也在北京住嘛，然后就是觉得说
本来觉得这个不重要的，
是的，就觉得这个不是太那个，但是后来你回过头来想啊，就像你前面讲王导他其实那么多年他拍的很多的大部分的电影其实都是跟上海有关的，
海派风情
底层也都是上
海、
海
派港片对吧？
所以就是我回过来想，哎，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想到？
但我们要注意一点，王导从来没有扯着嗓子喊过，
对
对对
对，
上海
是的，
是
的，
就是都是说别人从他的生平和这些东西
品出来的，对
对，所以就是，但当然我相信他肯定是有这个意识在作品里面去表达的。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很喜欢跟上海有关的，以及他自己身上那些经历过的东西。
它的趣味在这边，
所以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刻意的去因为我觉得我有段时间是有点刻意的去隐藏自己是上海人的这个东西，因为你需要全国更大的市场嘛，对吧？你就怕别人觉得你太 local， 对吧？你又是上海的孩子，你就是在上海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别人就会对你的认知。所以我有的时候去北京，有的时候带我作为一个完全就是新人演员的姿态去见导演或者见组的时候，我会。还比较觉得那个状态是安全的，就是大家纯粹的是因为你演员的身份来去认知你的，或者有的人说，哎，你怎么讲普通话也没有什么上海口音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夸赞。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说，就是你
看开了，
你怎么样去真正的去认知或者接受自己的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元素啊，你每一段经历，你要去跟他
和解
处理的，要去和解的，对的。所以就是不要去说再去就是让它自然的发生，它你不要去掩盖它，也不用去逃避它，你自己至少你自己是抬头挺胸的。
那就跟很多纽约发生的电影和纽约客，他们非常自豪纽约客这个身份，并且毫不忌讳我身上比较有点小刁钻和小冷漠的这个小特色，比较命
的
这种特点，
是的，是的，是的，
不是很也很好吗？
会有一点吧，对，
差不多，
差不多。我们今天聊的很宽了，我觉得已经。很久了，好，那我来结尾吗？
你结吧。
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啊，然后请来了亮导，也是我多年前就已经在合作的导演和朋友，然后在工作上和私人关系上都有一定的就是亲密无间啊。然后也非常感谢樊玉茹来帮我主持。你算是主持了啊，对，
算那个
Q 场，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向为大家提问，
是因为昨天我在跟樊如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跟亮导确实，
我又多认识了一位播客啊，
可以后可以常来聊，因为跟亮导其实因为太熟了，所以我们俩呢就是有一些感觉，就是见到对方一个眼神，很多话就不用讲了，所以有樊如这样的 Q 场来在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这期节目会是一个串台啊，
对一半一半，
然后上下期我们还没有分，到时候再看一下，
对，
反正一半会在警务端会议，然后另外一半呢就在同城街的正常生活。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拜拜。